德州同前白宫顾问米勒领导的法律团体近日对拜登政府释放染疫非法移民进入美国的政策提出了诉讼。佛州因为迈阿密大德县12层公寓楼倒塌事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目前死亡人数增加为4人，仍然有159人失踪。报道说倒塌的公寓早在一年前就在下陷，拜登在白宫记者会上好像忘记了提这件事，以至于在现场的贺锦丽不得不上前提醒他。保守派传媒 OAN 的记者克里斯蒂娜在25号报道了关于亚利桑那审计法政报告和潜在诉讼可能的信息，并且讲到这个报道被左派称为危险的报道。美国司法部部长加兰6月25号宣布，司法部正在起诉乔治亚州通过的选举法当中加入的投票限制内容，而这宗诉讼是司法部准备挑战大量州法律当中的第一宗案例。拜登宣布美国两党就超过100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法案达成了协议，消息一出，美国股市再创新高。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6号礼拜六，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德州同前白宫顾问史提芬米勒领导的法律团体在6月23号对拜登的拘捕和释放边境政策提出诉讼，指控这个政策允许感染中共病毒的非法移民进入美国，推动了病毒的传播。在提交给联邦法院的文件当中，德州总检察长帕克斯顿和米勒的美国第一法律联盟表示，拜登政府允许几万人过境，这样对德州和美国人的健康构成危险，而要处理这个棘手问题将要花费几百万美元纳税人的钱。这宗案件起源于白宫在2月份暂停的一项政策，拜登政府决定暂停川普政府在病毒危机最严重时期实施的遣返非法移民的政策。川普团队担心非法移民会传播病毒，因此当时使用了美国海关总署的第42条规定来阻止这一类非法移民入境。然而拜登结束了这种做法，取而代之的是将家庭和无人陪伴的儿童释放到美国的几十个主要城市当中，特别是有大部分释放行动并没有通知当地政府。白宫前顾问米勒指出，当局允许未接种疫苗的非法移民进入美国社区，这样会导致很多地方降低群体免疫力的门槛。拜登的拘捕和释放政策违反了拜登政府自身推动的措施，即是要求民众戴口罩和接种疫苗来保护美国人健康。这种对美国人民施加严苛规则，但是对非法移民就大开绿灯，威胁美国人公共安全的做法应该立刻停止。米勒表示，大规模释放未经测试、未接种疫苗、未经审查和未经筛查的过境者，威胁着所有美国人的健康，明显地违反了政府自己的公共卫生指导方针、法规和指令。目前大纪元时报已经联系美国国土安全部寻求置评。亚利桑那州选举审计结果将会很快公布，书面分析将会在6月26号完成。保守派传媒 OAN 的记者克里斯蒂娜在25号报道了关于法政报告和潜在诉讼可能的信息，并且讲到这个报道被左派称作危险的报道。报道当中说，亚利桑那州参议院一直保持自己的立场，也即是今次审计的目的是为了确保以后的选举公正性。如果审计发现由州长杜西和州务卿霍布斯之前认证的结果有问题，这样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审计团队仍然缺乏路由器、日志和密码上的信息，为了获得这些信息预计会进行诉讼，他们将会需要这些信息来完整地取证。法政报告将会在大约30日或者更长时间之后出台，参议院将会根据报告决定必须采取什么行动。州检察长布尔诺维奇将需要决定是否有必要进行刑事调查。川普总统6月23号发表声明，表示他不会支持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州长杜西。 佛州迈亚密戴德县 Surfside 一栋12层的公寓楼6月24号凌晨倒塌。该市市长卡华在6月25号表示，死亡人数增加为4人，目前仍然有159人失踪。佛州已经在24号宣布迈亚密戴德县进入紧急状态，白宫亦都在25号宣布佛州进入紧急状态，表示正在密切关注进展。迈亚密戴德县当局说，因为这栋楼的住户当中既有长期住户，亦都有短期住户，因此当局在事故发生的时候并不知道当时楼里面到底住了多少人，只是估计事故发生的时候楼里面住满了人，随着救援展开，失联人数可能会继续增加。据 ABC 报道，佛州一名参议员说，这栋公寓中大多数居民为外国人，委内瑞拉、乌拉圭、巴拉圭等国已经确认都有公民在事故当中失联，其中巴拉圭外交部说，失联者当中有一位是巴拉圭总统夫人的姊妹。每日邮报报道说，有专家曾经在2020年就警告说，这栋在1981年修建的12层建筑在这里下沉，该建筑被指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在这里以每年2毫米的速度下降，因为这栋楼建在一片开垦的湿地上。报道表示，这栋楼本来今年要进行40年来的首次安全性重新认证，因为迈亚密的沿海空气当中的盐分可能会腐蚀房屋的钢架或者钢筋，本来打算对楼体部分生锈结构支架进行维修，而且这栋楼的屋顶最近还在进行施工，有人担心可能是施工增加了额外的负担而引发倒塌。目前还未知道该楼倒塌的原因，迈亚密戴德县警方已经开始对此立案进行调查。此外，纽约邮报6月24号报道，在佛州公寓大楼倒塌事件之后，拜登在记者会上好像忘记了提这件事，以至于在现场的贺锦丽不得不上前提醒拜登。经过这一番提醒，拜登才想起要就佛州大楼倒塌事件发表声明，表示白宫授权国家安全部和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协调进行灾难救援。纽约邮报亦都报道话，拜登在当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三次用尴尬的悄悄话方式来同记者讲话，对记者耳语。这个动作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网友的各种疑惑，同埋对这种交流方式的调侃。美国司法部部长梅里克加兰6月25号宣布，司法部正在起诉乔治亚州反对这个州通过的选举法当中加入的投票限制内容。加兰说，今日司法部正在起诉乔治亚州，指控对乔州选举法的修改，指控乔州以种族或者肤色为由剥夺或者限制乔州非裔的投票权，这样违反了投票权法案第二条。乔州是在3月通过新的选举法，法律当中规定了一些投票限制措施，包括选民必须出示身份证件才能够申请邮寄选票，设立选民登记系统检查选民资格，限制投票箱的数目和放置地点，另外还有禁止提供饮食给等待投票者，违者属于犯法。立法机构还从州务卿手中收回对选举的控制权，包括最后决定选举结果和撤换郡选举官员。反对者说，这些限制措施将会对少数族裔产生严重影响。这宗诉讼是司法部准备挑战大量州法律当中的第一宗案例，认为乔州的州法律将会限制投票机会，而乔州共和党人就认为该州的选举法是保护选民所必要的，他们希望选举是安全的。根据纽约大学法学院的追踪，到3月24号，全美国47个州立法者提出了361项限制性法案，其中有5个限制性法案已经签署成为法律，至少有24个州的55个限制性法案进入立法程序，其中29个州已经至少通过了州的一个立法机构，指众议院或者参议院，另外还有26个已经通过了某种委员会程序。 6月24日，拜登宣布美国两党就超过10,0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法案达成了协议。拜登对传媒说，我们达成了协议，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作出了让步，没有任何一方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一切。我认为这样很重要，我们双方最后都做了严肃的妥协。这个法案的框架由一个两党联邦参议员组成的小组谈判达成。这个协议将会向美国电网、交通等其他基建项目投资达5,790亿美元，未来五年的投资额将会达到9,730亿美元，如果投资达到8年，总投资额将会达到12,000亿美元。白宫表示，这笔资金将会通过没有使用的新冠病毒救济金和没有使用的失业救济金，以及通过出售战略石油储备等来支付。目前拜登的其他优先事项暂时被搁置，譬如资助儿童保育，还有他在缓解气候变化方面的大部分议题都暂时搁置了。拜登承认在其余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的事情，不得不通过预算程序去办。目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表示，他们支持架构当中所涵盖的概念，并希望能够在7月就这项跨党派法案进行表决。消息一出，美国股市再创新高，标普500指数上涨近 0.6%，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 0.8%， 再创历史新高。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